书记陈铁虎怎么也不会相信阿奇会犯罪。他正和蓝思红说话的时候，秘书走进来报告说裴真庆来了。陈铁虎迫不及待地请进。一会儿，裴真庆穿着钢铁公司的白帆布的制服，翻毛的棕色老开皮鞋，很高大也很质朴地走了进来。陈铁虎赶紧迎将上去，热情地与之握手，真诚地摇晃着：“裴总啊，你好你好，党委感谢你，蓝总也感谢你，你冒着生命的危险自觉地保卫国有资产，精神可嘉呀，来来来，快请坐。”裴真庆说：“谢谢陈书记，谢谢蓝总的表扬。”看着书记，看着总裁，有些腼腆和害臊。蓝思红看着他怯怯的书生气，苦涩地笑道：“你谢我什么呀？我惭愧呀，没把子女教育好，阿奇的事我向你道歉。这我现在不好好的没有事嘛，那也就算了。”他为无意中损害了上级领导甚感恍惚。蓝思红却摇头：“你给我情面，宽容他，但法律不能够宽容他呀。”陈铁虎骤然的插话：“我正想问你呀，你真看清楚了是阿奇想杀你？”裴真庆瞥了一眼蓝思红，几许难堪。蓝思红鼓励他：“啊，你不要顾忌，照实说吧。”裴真庆这才开口说：“那我照实说了，想杀我的那个女子啊，左手持刀，手腕背上有一颗殷红的血痣，这我看得很仔细呀。”陈铁虎默然，蓝思红却发出一声低低的绝望和嘶哑的哀叹：“那是他了，我们也救不了他，陈书记，救不了他。”裴振庆惶愧地红着脸：“对不起啊，蓝总。”蓝思红默默地喝了口茶，洒脱地放下了杯子：“不谈这些了，阿奇该怎么处理，相信司法机关吧。我和陈书记对你的回归表示欢迎，另外呢，宣布几个决定。”他示意陈铁虎先行宣告：“党委会决定授予裴振庆反腐败先进积极分子的称号，并将他和徐小晴的事迹上报市委市政府，号召大华全体干部群众开展一场学英雄、当英雄反腐倡廉建行动活动。行政上呢，我和董事会商量了，委任你担任钢铁公司总经理，那儿的情况你也熟悉，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蓝思红期望地关注着裴振庆，陈铁虎又做了补充：“我们同时希望你啊，再接再厉，出庭作证，勇敢地和犯罪分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啊。”裴振庆被领导的诚意和信任而感动，庄严地表态：“我绝不辜负领导上的期望，请党委也请董事会相信我，将为钢铁公司的振兴克己奉公。”陈铁虎高兴地再次与裴真庆握手，而蓝思红则不无暗示地鼓励他要好好地干，大有可为。大华经历了一场干部队伍的清洗之后，急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走上总部重要的领导岗位。裴真庆面对他们肃然起敬，恳请党政领导转告检察机关。他将克服以前软弱胆怯的个性，愿出庭作证，和李建国等犯罪分子做面对面的斗争。陈铁虎当即将裴真庆的态度转告了地区检察官方达。方达把周若冰请来了办公室之后，两个人商定请求法院先期审理李建国受贿案，以便擒贼先擒王，对杜其圭等人产生威慑力。方达笑着 善意的提醒。可李建国的辩护律师不大好对付哟。周若冰承认，杨远辉反应敏捷，思路活跃，和他争论是非确实有难度。你有些慰藉他啊？这倒未必，我会预先做出周密的考虑，分析出他可能会从哪几个角度为李建国辩护，只要有备便无患。方达很高兴周若冰有信心的时候，杨元辉却打来了电话，开门见山的打哈哈，听说你这老兄思想开放，抬出了周大律师当压阵的王牌呀。啊，不是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吗？他和你杨兄可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哟。杨元辉在电话那头笑了，这么说你还真用上他了啊？那好啊，请他听电话吧，我有话对他说。邦达捂着话筒问周若冰，他想和你通话，你看呢？行啊，我真想了解他的动态。周若冰说着接过了电话听筒，无所谓的一声喂。杨元辉骤然感叹，妈呀，多日不见，您得是喂，让人回忆当初，想入非非呀。周若冰哭笑不得，别那么自作多情，说吧，找我干什么？想请你尝一尝临战之前先礼后兵的君子餐，也是最后的晚餐，怎么样啊？周若冰感到突然，沉吟之后说，你说什么地点？我再做出考虑。今天晚上7点，海鲜馆。周若冰突然警惕了起来，干嘛选这个地方啊？杨元辉却调侃地回答，给你图个吉利呀，海鲜馆的老板娘搭上她的干姐阿奇，不都是你手下的败将吗？我打算紧紧地跟上，成为失败的第三者。周若冰被杨元辉油嘴滑舌说动了心，答应前去赴约，并说定了不见不散。但方达却为之担心起来，阿奇涉嫌凶杀被警方收容审查的事，让他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大华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而如今突然因为裴真庆的回归，云消雾散，顿见青天。这朝雨暮晴、瞬息万变的背后，似乎还有隐衷。倘或这不是他神经过敏的话，那么说明这潜在的对手智谋极高，而杨元辉突然宴请周若冰，也许却是一个经过密谋的最后晚餐，乃至杀机暗伏。方达的心中预感不妙，想劝周若冰别去的时候，周若冰已经出门远去了。杨元辉给检察官挂过电话之后，先赶去看守所找李建国问案。按照法律保护被告人权益的规定，狱警只能站在能见到但不能够听到的位置上，遥遥地监视着犯罪嫌疑人和委托律师谈话。我读过警方的审讯记录，你自述其罪的那一招还很幽默呀。杨元辉赞许地笑道。李建国很得意，我是借此警告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知道你提供的那些证据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什么呀？
李建国期望的想听到杨元辉说自己无罪，谁知杨元辉一口咬定你有罪。李建国差一点跳起来，你认为我有罪？是有罪，罪在于你不识市场风云，不小心掉了个国家大钱包。杨元辉又耍起了他的痞子腔，李建国松懈地笑了起来。你也真是啊，这时候还和我开玩笑。我乐观，因为你无罪嘛。好，我请你当辩护律师，没看错对象。你还那么欣赏我？绝对。罗家平循规蹈矩，哪能及你出奇制胜呢？能对付周若冰的只能是你。杨元辉由衷地笑了。说对了，能和这最酷的女律师对抗的只有我杨元辉一家，别无分号。说完他合上了案卷起身。就这样，法庭上注意配合我抗辩。杨元辉走出看守所，刚要上车赶去海鲜馆的时候，但见陆平儿驾驶着她漂亮的蓝鸟在门前停下，携带着日用品走了出来。杨元辉见陆平儿眼下一身白衣素裙，样子还挺娴静可爱，忍不住的扬手招呼 Hello 平姐。但陆平儿就给他一个白眼，什么时候学乖了叫我平姐，想是这阵子罪犯多了，你钱也赚多了，心情好，嘴巴也甜了。杨元辉笑了。我倒是很想赚你妹子的那份委托费，可她舍不得掏口袋儿。陆平儿冷哼着说，阿奇是怕白掏给你，让你去洗桑拿耍三陪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笑话了。我其实呢对你们姐妹印象不错，还真想把你妹子搭救出狱。陆平儿认真了，哦，你有办法？金点子一大把，就是怕你干妈不答应。杨延辉说的很像一回事，陆平儿却纳闷了，我妈会不答应？可能吗？她最喜欢阿奇呀。杨元辉望着陆平儿俏美的脸蛋，真实的叹息，哎，可熟者宽亲者严是你娘一贯的传统啊，你忘了她当初是怎么逼着你去投案自首的吗？陆平儿沉默了，他认为杨元辉说的一点也不错。好了，不多说了，只要你们姐妹啊能够说通你娘点个头，我杨元辉一个细节就能够让阿奇恢复自由。陆平儿听得惊愕，你当真有这个本事？杨元辉不无傲慢的嘲笑，哼哼，什么刘警长皇冠大律师，在我眼睛里不过是一群傻蛋，半个白痴，偏还自以为是。说完他打开了车门。就这样，你干嘛答应放过阿奇啊，就打个电话给我，我保证一句话就让警方无话可说，乖乖的放他阿奇出来。杨元辉说完上车径自离去了。陆平儿愣愣地看着小车远去，他相信这痞子这会儿说的是真话，不然他不会把话说死，这不是他一向爱耍圆滑的风格。陆平儿想着怎么去说服干妈让痞子去保释他的妹子阿奇，泱泱地走进了看守所。办理过手续之后，陆平儿 在警长和腾利的陪同之下会见了阿奇。和李建国见杨延辉不同，按照现行的法律，嫌犯在审查期间除了律师之外不能见包括亲友家属在内的任何外人。眼下阿奇虽然经公安局领导特批准予会见，但也必须在警方严密的监督之下进行谈话，以免发生串供或向外透露消息的状况。陆平儿怜惜地注视着被监押的阿奇，想着他平时对自己的关爱，泪水潸然而下。阿奇倒挺自在，把眼泪擦干吧，这阵子你专心生意平安无事，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可看着你这个样子，却让我好难受。杨律师说，如果你请他辩护，他一个细节就可以证明你是无罪的呀。阿奇明显的一愣，但却笑了笑。杨律师这个人说话不着边际，别当他一回事。有罪无罪我心里清楚。那你……陆平儿一个紧张，但阿奇已经打断了他的话茬。不说这些了，你身在大华是非之外，不知其中的艰险复杂，让公安把我审查个彻底也好。事实上我也不想今天出去了，赶明儿再被关进来遭遇不测之祸。陆平儿惊讶的想问他原因的时候，阿奇却要他别问，表情也严肃起来。我告诉你几句话，你必须做到。陆平儿诚惶诚恐。
我听你的。
阿奇点头交代道，第一，眼下我无法照管着你，因此你千万要把握住自己啊，别去招惹是非。
我和魏老板不再同居了，把那层关系也断了，就是想正经的做人。
好，第二，大华集团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别管，也别吃惊，躲得越远越好。
陆平儿答应时，阿奇忽然一字一顿地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别为我的事儿去找干妈，也别去求他放过我。
陆平儿非常的不理解，可是
阿奇厉声的呵斥，没有可是。假如你真为我好，因为你自己好，就必须听我的。陆平儿这才施施然的称是，但阿奇很不放心。你保证？陆平儿恍惚地说，
我保证。
他的脸非常的诚恳。这个时候阿奇才觉得可以放心。这些日子妈不叫你，你就别到家里去烦扰她。她要把你找去，无论要你办什么差事，你务必先找刘警长他们转告我，然后再做计较。阿奇转向刘志明问，这可以吧？刘志明认可，可以。他从姐妹俩的谈话中忽然产生了一种对阿奇行事做人高深莫测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却丝毫没有一星半点的邪气，奇怪得很呐。那你一定要记住，明白吗？ 妈，要你做什么？你可别对我先斩后奏。阿奇再一次叮咛。陆平儿使劲的点头，我知道，只有你才对我真好。阿奇想松了一口气，柔和地说道，你都答应了，我在这牢里也放心了。记住，不管事情怎么一个结局，你我总是姐妹一场，我会永远把你当作亲姐姐一样的看待。陆平儿想起阿奇平时虽然对他冷厉可畏，但却是真心实意地爱惜他、呵护他的种种往事，泪水突然泉涌而出，而不能够控制。阿奇却果断地起身对警长和藤里说道，谢谢你们两位费心了，送我回囚室吧。陆平儿伤心地起身呼唤阿奇，姐想你，真的好想你呀，盼你出来呀。阿奇回过头来凄楚的一笑，我知道，可你别对其他的人提起我说的话。姐，他又一次关照了陆平儿，从容地走出了会见室，去坐他的牢了。警长和藤丽监听了阿奇和陆平儿的谈话之后，都感觉到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意义，甚至感觉到阿奇也许是蒙冤的。但裴振庆的指证以及警方在他家发现的系列的物证，包括胁迫化工、强行打开计算机机密文件的库存，将之全部清除销毁的罪行，却又都无可推翻。两个人商议了半天，实在很难断定这个强女人是非正邪的时候，忽然想起了陆平儿说杨元辉一个细节就能够为阿奇辩白的话，不由得疑虑倍增。为此他们又提审了阿奇，直接地问他是否还有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旁证或是细节。但阿奇只是一笑了之，说这阵子想通了，安心地待在牢里等待司法审判才是他最佳的选择，因此也不想再为自己申辩了。警长和藤丽越发疑惑，也越发百思不解。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